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能够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到主面前来，尤其是我们今天主日经文比较多一点，也许我们说比较多是因为比较在基督教的敬拜里面读经讲解比较少，我们教会很好，在后面还有一段是专门读经的时间，可是有些教会读经读很多的，你就知道天主教的教会去参加敬拜的话，我们读经读的很多，读经读多读少不是一回事啊，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好，总是我们想到神的话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读经是读神的话，我们听到在这个时间有一段是40分钟、50分钟，甚至一个钟头的时间谈论神的话，就是神的敬畏的心，说神求主你把这些话语上给我们。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自己有一些比较喜欢的人物，我不知道你的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位。我刚刚开始读经的时候，我比较喜欢雅各，那时候我刚刚到美国来，雅各兄弟很多，我家兄弟也很多啊，不像雅各那么多就是了啊，我们比他少一个，所以想到说雅各有那么多兄弟姐妹，他离开了家了，他心情怎么样？然后就我也离开了家了，一个人到美国来了啊，心情大概也差不多，有点这种共鸣的感觉。后来在有一次的弟兄里面，那应该是30几年前，有位李庆章牧师，李牧师他就想到亚伯兰的事情，他讲得非常有趣。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亚伯兰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人，他讲到亚伯兰不是讲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事情，是讲到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事情之前亚伯兰的事情，就是亚伯兰神怎么呼召他，为什么神呼召亚伯兰，我们就是说神呼召亚伯兰，我们就这样接受了，从来没有去想过为什么神你呼召亚伯兰呢？天底下那么多人呢，为什么你分分挑挑？李牧师就说了，亚伯兰呢是在乌尔地方，他的父亲是雕刻匠，这个没有什么记忆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乌尔那个地方，在亚伯兰的时代，那差不多是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，公元前2200年，你还记得是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吗？也许我们要请中继老师跟我们说的，公元前2200年什么时候？我曾经试过，知道人不多。
皇帝
是夏朝大禹的时候啊，禹的时候是2200年，差不多了啊，是讲的很接近的啊。在那个时候，乌尔是世界文明的一个中心，最遥远。世界文明就是从那边出来的，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不重要，而是说现在的世界文明常常是会推溯到在2000，就是现在呢应当是4200年前的事情，在古尔的地方开始，而那个地方的人都是百姓，没有集体。亚伯拉罕的家也是雕刻偶像，雕刻偶像是一个很好的生意，你若是在台湾你就知道了，很多的生意啊都会亏本，可是有一个生意是不会亏本的，你是设立祭坛啊，设立神坛不会亏本，因为你这不需要本钱的生意啊，你就设一个神坛啊，你自己就在那边替人家做法，不用什么本钱，你自己就是本钱的啊。另外一个就是雕刻偶像，你去买偶像的时候从来没有讲价，没有说这尊啊比较值钱，这尊比较大比较小，从来没有人讲价的。当然还有一个生意是不能讲价的，买棺材不能讲价。这些事情亚伯拉罕的父亲呢算得很准，说我就是雕刻偶像，不但是雕刻偶像很赚钱，而且他跟皇帝也很有关系，因为皇帝家里也需要偶像，所以皇帝就常常到他家里面买偶像，就跟皇帝关系很好。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他说我的爸爸虽然他不是独一的儿子，可是他的爸爸特别喜欢他，所以他说将来这个事业就是我的，我爸爸离开了之后，这个偶像店，这个店就是我的。有一天爸爸就要出去了，说我电视剧做点公司啊，那个事情要亚伯拉罕说你过来把店好好看住啊。亚伯拉罕说没问题，我已经跟你跟了这么久，我知道怎么处理了。
去的，不久，刚好一个朋友来了啊，他就讲说：“哎，李叔叔你好啊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好。”哎呦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我今天要买买一尊神像。他说你喜欢哪一尊啊？他就找来找去吧，哎，找到一尊说不信尊。他说好。要不然就问这位叔叔说：“叔叔，你今年贵庚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今年50岁了。”他说：“50岁了？”我说：“这尊啊，昨天才刻出来的。你50岁的人去拜这个，昨天才刻出来的神像，不太好吧？”啊，哎，这个叔叔就听了很不受力啊，说：“你怎么神像还有年纪大小嘛？啊，我年纪大不能拜这个小的吗？”他就不高兴了：“我等你爸爸回来再说。”啊，他就回家去了，不买了。回来，这个叔叔就跟打电话来跟这个爸爸说了：“哎，你这个儿子不行啊，怎么卖东西卖这个神像都随便乱说话啊？”啊，他就爸爸就教训他讲了，说：“以后关于神像的事情，你不懂你就别少说话啊，少说文言啊，不会错，少说就不会错了，你就讲价钱就好了。”过了不久，爸爸又出门去了，他就跟小爸爸说：“这次记得了，不要犯错，少说文言啊。”我现在不说了，这次不说了啊！我就是问价钱啊。所以过了不久，有一个夫人来拿了一些纪念，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知道，那是数字的一个公物，拿着数面呢，就放在一尊神像的前面，向着神像或者拜了，求你的前面啊，拜了就不见就回去了，数面就回在那地方了。小和尚看到这个夫人走出去了，他就拿起一根棍子，把所有的家里的这些神像都把它打得乱七八糟，都打烂了。他的爸爸回来看，说：“哎，今天发生什么事情？又没有地震啊？哎，怎么这个神像都打得乱七八糟了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纪念啊！有一个夫人呢，拿着纪念在拜神像啊。结果呢，所有的神像都说这纪念是我的了，他们就彼此相争啊，大的小的乱打一通了、啊。你看看。”剩下这个最这是最大的，你看他手里拿什么东西，就是那根呢，小和尚拿来打碎这个偶像的那根棍子，你看就是他是最强的，所以他拿这个棍子，他是他的最能纪念是他的，这就是小和尚的故事。我们就想到在神家中啊，我们会想到我们圣经上没讲这件事情，你觉得这事情可靠？所以我就回家找说，姨父是不是我们很尊重的一个牧师的？他从台湾来，他不会乱讲话，他是念土木工的。所以我就回家找，可是我从来没找到一个记录说这件事情果真是真的，我一直没找到。过了十几年了，找了一本书，是讲到举起来的，就是犹太人的传说，果真有这个故事。我说：“哎，不错啊！犹太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是拜偶像，而且神召亚伯拉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相信偶像。那为什么不相信？我们就要问呢？他有这么好的前途啊！你有一个很好的事业，你的父亲留给你，你为什么说这个事业不好？原来亚伯拉罕他们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。”所以他想到，我的父亲把这个产业给我，我将来发财了，我在房东就继承我父亲的地位，可是就怎么样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我的妻子做什么用呢？都没有。他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，所以他也在这些家里的神像里一个一个去拜了，说给我一个儿子吧，只有一个就好了，不要多，一个就好了，让我将来能够继承，让我将来这个产业能够继续留下去，可是一直没有这孩子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没有指望的人。若是一个人没有指望怎么办？没有指望怎么办？他就想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啊。我们就说，我们若是走到了绝路的话，那我们试试看，你知道不？但是我一直到什么地方去吧。所以他就是穷则变呐，我就变一下。他就在想，我去了干嘛？他想到家里这些神像这么多，别人都买回去拜了，可是我拜了竟然没有用，我雕刻了，我也做了，我照顾他们了，我娘亲这么漂亮啊，可是一点效果没有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心里在想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去的时候，
这是救赎祷告，你就离开这地方，
你就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故家，这是三件事情，你要离开这地方，你要离开你的本族，你的家族很多人在这个地方，你就完全离开了，不单单你的家族，连你的父亲都要离开，只有你夫妻两个人出去，这是神叫他们做的。
在这里我们就会想到，一个是神为什么单单向亚伯拉罕说话，因为他有心要离开，
他不再相信这些东西，因为他觉得没有指望，在这些所有的形象里面他都没有指望，
所以他想我应该改变。
第二个是，当我们每次讲到说他听到神跟他这么说，他心里怎么讲，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家里的神像都是我见过的，我雕刻的，我都每天都看到他们，我每天的都去刷刷他们啊，洗洗他们啊，免得灰尘沾上去啊。可是这个声音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而这里这么多的神像，没有一个对我说话，我向他们拜了，他们不对我说话，究竟哪里是真的？是这些我看到的不说话的是真的，或者是我没有见过的，可是对我说话是真的？就正常的问题啊，那我们就要问，谁跟他说这几件事情？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故乡，往我所有的这些地方去，然后我的事物给你。讲了这些，亚伯兰怎么知道说这是神，而不是偶像，不是那我能够雕刻出来的东西？每次我们基督徒跟人家讲，尤其是跟有一些信仰背景的人讲，说你拜的都是偶像啊，你那些都是偶像啊，你怎么是说服他们呢？他们说你所讲的耶稣基督啊，你上帝也是偶像啊，你都知道你所讲的不是偶像啊。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偶像是什么，那真实是什么。我们用一个很实际上的例子来讲，去年四月在台湾的四月是一个很忙的很忙的季节，因为四月是马祖的生日啊，所以马祖在台湾绕境，从大甲一直走到北港去，然后再走回去，因为有这个大甲马祖去绕境，结果变成整个台湾所有的马祖庙都在四月里面去绕境，大小地方啊，我们那个小地方有一个有大庙，是三级古迹啊，三级古迹政府要拨款的。拨了3000万了，去把这个神庙，把这个马祖庙盖起来的，都修建起来的。他们也到处去造境了。去年四月，有个有钱人郭台铭，各位都知道，他在台湾发了财了，到中国大陆也发财了。他想说，我应该怎么回报呢？他就说，我们做生意人拜什么呢？拜谁呢？拜关公吗？生意人就拜关公嘛。你开餐厅也是拜关公啊。他就找了关公的祖庙在哪里啊？关公的祖庙是在山西运城，所以他就到山西的运城去雕刻，去请了一尊神像啊，关公的神像到台湾绕境，到处去绕境，然后就把这个关公的神像又搬回到山西了。四月绕境完了，回到山西，可是不久台湾发生三件事情啊，一年多以前了，台湾发生三件事情。第一个是有一个年轻人叫做郑杰，他在捷运上上去杀人，没有理由杀人，然后就发生了复兴航空公司在澎湖发生了空难，整架飞机都掉下去。后来在高雄又发生了气体爆炸，把整条街的都炸坏了。三件事连续发生了，那就在想，这个关公到台湾绕境之后，怎么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呢？关公绕境有什么用呢？结果在高雄的佛光山清明法师就为这些人就为这个事情很困扰。我的佛光山在这里，那么多人来看佛光山，你坐进去看到真是非常的繁华，很富丽堂皇，很漂亮，花了不少多少钱，总是他也在为这个事情担心呢，说究竟这事情怎么解决。他就谈了谈，就找到有钱人呢，佛教是要找有钱人的，他找一个有钱人呢，郭台铭谈这个事情。郭台铭就说，这样吧，我上次去是把关公到台湾去绕境，我就到山西呢去做一尊神像，关公的神像，坐镇在 佛光山，坐镇在佛光山，那不是照镜的，就坐在那个地方啊，就能够把那个煞气压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说，这不错啊，有一个关公在那边压阵的话，应该是不错的。其实你就想想看，佛光山是佛教的，关公是什么教的？道教的，佛教道教根本不相连的，哎，可是没关系的，你这病急乱投医嘛，什么事情都好了，那就好了，你就做了。所以郭台铭就找了一个立法委员呐，因为他没有时间到山西去，他就找一个立法委员，他的好朋友说：“你到山西去啊，替我设法去做一种石像，关公石像。”他就到山西去运城，到了那个祖庙，关公祖庙一看，有六尊神像在那个地方，六尊神像，他就想说：“我应该雕刻哪一个到台湾去？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要纸雕嘛，好、哦，纸雕就是。”啊，我不晓得各位晓得不晓得纸雕啊？也许香港知道，台湾也不知道。纸雕就是宝龟啊，那就一个神像去问说你要到台湾去啊？那个台湾去，第一个问啊，第二句神就问。那第一个问呢，就是一个是正雕，一个是校雕。正雕就是这样子叫正雕，那校雕就是这样子校雕啊。那一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我就不晓得。他们叫做我就是说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，不高兴的那就两个就这样的意思。就第一个呢，就是第一个是一上一下很好，在第二次呢，因为要连续三次啊，才准。第二次呢，就是说笑笑，第二针再试试看呢，也是一样的。第三针一样，第四、第五都是一样的。第六针呢，你这个地方还是着急，这针都不去了怎么办？那我就这一个没有一个要去啊。就做不成啊！到第六次果真的三次啊都是正调，哎，这是什么愿意去台湾的坐镇太好了。他就请人家说好，你就用铜做一面，外面是黄金的啊。做了每一尊这一尊呢是2公尺，还是200公分，200公分啊，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高200公分，这么高。做了然后照相，到了。送到台湾给郭台铭说：“你看这尊石像好不好？”郭台铭就把这个送到佛光山去问金元法师：“你看这尊好不好？”金元法师一看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因为这尊关公的像，它是翘脚的啊，翘着脚啊，那就捏胡须啊啊，翘脚捏胡须什么意思嘛？我在那享受啊，我因为在台湾来说是要享受的了，你是要打仗的了，好、哦你要拿那青龙啊，偃月刀才可以啊！哦，关公有把刀，是不是？哦，青龙偃月刀嘛。他说你要把那个石像拿过来，拿大刀才能够压得住嘛！啊、哦，那糟糕怎么办呢？我们要送你给人家，人家不接受啊！那就再回去嘛。这样子说啊，那就找找那六尊里面有没有这么？哎，果真有。那这次要不要再问呢、啊？不用问了、啊。因为金元法师要这一尊了、啊，你就得去台湾了。果真的、啊，好嘛，那就再做。结果郭台铭就做了两尊关公石像，两尊都是200公分以上，花了两尊花了2000万台币。那一尊台湾去了，一尊就供在佛光山，那另外一尊怎么办？已经做了，不能把它毁掉，神像不能把它毁掉。就把它放在土墙里啊，这位帝王有关系一个庙里面。偶像是听人指挥，我说你到台湾去，你就到台湾去。神呢是不听人指挥的，神说我要做什么就我做什么。所以我们都是看到神向我们说话，他们是不能一些说你要不要，你不要的话就怎样，你不要呢？你不要，那你就看后果。这是神的做法，神他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不是听我们的意见说，哎，你告诉我吧。而偶像是你教他出来的，你叫他做什么，你叫他做什么就是什么。所以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台湾以前的中国人说，什么叫做真命天子？真命天子就是做皇帝的是什么样子的？做皇帝就是说啊，你教他出来什么东西，你做出来什么东西，你叫他做他就做。所以我记得我的岳父到美国来的时候，
他就跟我的儿子说，你讲故事给我听。他说我讲的故事是这种这些英文的故事嘛，我今天的是这些故事不好听了，我讲一些好故事给你听。他就讲的那个朱厚的故事，明代的朱厚的故事。朱厚讲什么故事呢？他说朱厚在牧羊的时候，他没事做，牧牛就在那边吃，牛羊就在那边吃，他没事做，他就拿着粘土啊，做一个人像啊，然后就叫这些人像说，你去拿水给我喝。哎，这些人像，我这就跑去拿水给他喝了，这就叫做真命天子。你如果教他做什么东西，你做出来叫他做他就做，这就是偶像。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？是要偶像吗？是听你的意见的吗？还是依然要神，我们听他的意见？所以亚伯拉罕遇到这个问题说，我要找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那一位能够带领我前面道路的人，是那一位神，不是我做出来我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不是我能够回应的人。只是神跟他说，你就要离开本地整个故家，好，我就去吧。他就开始收拾行李了。可是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马上遇到问题了，他的太太，他说，哎，老公你到哪去了？你要做什么事的？他说我们就离开这里吧。我说我们到哪去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若是说这次暑假你们要去旅行了，你就开始收拾行李了。你太太问说你到哪去旅行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你订的旅馆没有？也没有。哎，你这里出门往哪个方向走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就出了门再说吧。看那些太阳是往哪边的，看那个影子在旁边，我们就往那边走吧。你这边乱讲的话，你太太说这个人今天头脑一定有问题啊，送他到精神医院去看看。可是亚伯兰就是这样子，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不知道，我就听到有声音跟我说，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地故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去了。他太太也很自如啊，可能我们以后也就在讲太太的事情。太太很自如说，好吧，你说走了，你说我们就家鸭随鸭嘛，家鸡随鸡嘛，那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了。他去了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他带着妻子去，我们就再次就要问，为什么神三三向亚伯兰说？我们刚刚说亚伯兰他有信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我们今天也许读圣经，我们读的不懂，我们会问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读圣经读的不懂？我们会问这个问题。有时候为什么有人会问说，哎，为什么你说神像你说话没有像我说话？你怎么说？原来神在圣经里面，在以赛亚书十五章说了，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决定。神的话一出来，不会就这样回来的，而不会说一出去了碰到墙壁又回来了，不会，他一定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决定。所以神的话一出来，一定带着效果。若是这句话神说出来了没有效果，神不做。所以我要问，当我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会跟神说不吗？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若向神说不的时候，神这句话就不出来了，因为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。我们有个愿意的心，接纳领受神的话，神的话就会出来。所以有一个时代，我们会问说神的话为什么在这时候稀少？这是在撒母耳的时代，撒母耳的时代神的言语稀少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人不听神的话。可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愿意听神的话，撒母耳，神就向撒母耳说话。在那个时代的大祭司以利不听神的话，神就不向他说话，不向他说话。我们为什么知道说神不向他说话？为什么知道说他不听神的话？因为神向撒母耳说话。以利知道神向撒母耳说话，就问撒母耳说，神向你说什么？撒母耳这个小孩子，他就以主祭司的将领他的老师以利说了。以利听进去了没有？他把这些话听到，可是他并没有把这话听进去。他知道他的家族会遭遇这种命运，可是他不放在心上。他说要来就来吧，就怎么样，表示说你的话是突然的，你这些话对我讲没有用，可是这些话对撒母耳有用。 沙漠就知道说我应该敬畏什么，
这一句没有用，什么就不像一句说法。同样的话，为什么像沙漠讲不像一句讲？这些话是关系以利的事啊，为什么不像以利讲？以利不听，所以神就不像他讲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神向亚伯兰说了，因为亚伯兰愿意听，神就向他讲。神向他说了，这是他基础的事，他就离开了他的古尔家乡，到了哈兰。这时候他带着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侄儿罗德。为什么他们会到哈兰？因为他们不晓得到哪里去。他的父亲说，你要出门了，你是我的宝贝儿子嘛，我将来是靠你的嘛，你要既然说我就跟你吧。然后就要出门了，收拾钱大家收拾好了，驴子也装好了，在驴子身上了，到哪里去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他的父亲他说我知道。父亲怎么知道呢？他说往我们的老家去嘛，我们的老家在哈兰，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老家去吧。那是几十年前，几百年前，我们的老家就在哈兰了，我们就回去吧。所以他们就顺着河流往上游，一直到哈兰。那是哈兰的故乡，是亚伯兰的老故乡。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住下来了，一直到他们父亲去世。神再跟他说，这不是我要叫你来的地方，我没有告诉你到哪里去，是你的父亲告诉你到这里来的，所以你现在要离开这里。然后他告诉亚伯兰说，你到迦南地区，你到巴勒斯坦地区。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往迦南地区了。在迦南地他们过了十年，他们下埃及去，然后又回来。过了十年，神告诉他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那是当初离开乌尔的时候神就告诉他的。可是大国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你要在这个国家有四个条件，一个是什么？人民。还有呢？土地。人民的亚伯兰说，我就人民嘛。土地呢？没有土地啊，我一块土地都没有，我是游牧民族，我哪里有土地啊？过了十年，神才告诉他说，这块土地是你的。那是什么时候？是罗德离开他的时候。原来神呼召他们出来，就是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你的父家完全离开，你的本族、你的罗德都要离开，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。所以他的父亲死了，他们只有离开了。神才告诉他说，你看看这块土地都是你的，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都是要给你的。这块土地神当初给了亚伯兰，到今天以色列民族从来没有占据这么大的一块土地，从来没有过，可见他们还没有这个信心去拿到。亚伯兰是有信心，亚伯兰有信心说我可以拿到，但是神跟他说了，这块土地你要拿到是要给你的没有错，可是你要等400年，要等400年。亚伯拉罕想，我能够活400岁吗？这时候他已经85岁了，再等400年，485岁啊，他能够活这么久吗？显然是给他子孙了，可是他没有子孙。所以在这时候神告诉他说，你要有子孙。所以在85岁的时候，神给他土地，给他人民，一个大国的两个条件都有了，有人民土地，还有另外两个条件还没有啊，那是将来以后的事情了。不是，在这时候，亚伯拉罕他所看到的是，人应许这么多，我就相信85岁。可是这块土地神要给他等400年，所以这块不是他的，他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面，好像是做客一样。虽然是做客，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神与他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胜过任何一件事情。我们想想看，当以色列人从旷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就拜偶像，
交付偶像，交付这个牛犊、金牛犊，所以就神就生气了，就说好吧，我不再跟你一起走了，可是我只带你进入迦南地。这时候摩西怎么说？摩西说，若是我们进入迦南地，没有你去的话，我们还不如留在这个地方，有你跟我们在一起，因为有神的同在胜过任何一件事情，神的同在比神给我们给任何东西都要好。所以亚伯兰他也知道说，你虽然没有机会要出去要走400年，可是你跟我在这个地方，那我就满足了，我就忍受了。所以他在这地方做客，他有耐心的等待，有耐心的等待。他在等待当中，他知道说他看不见，但是他远远的看见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。我离开这里之后，我到一个地方去，那边也有神在，多好！我在地上有神在，到那边也有神在，那就是我的家乡，我的盼望就在那里。这就是第二件事情对亚伯兰很重要的事。第一件事情是神呼召他出来，第二件事情是神应许他土地，应许他一个子孙，他就是耐心等待，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有神同在，更美的家乡。可是当神跟他说你有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已经85岁了，他的太太说怎么办呢？神说我们要有孩子了，可是我已经75岁了，因为他们两夫妻俩差了10岁，所以我们不要说夫妻差10岁、太大了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中文只说夫妻差了4岁是影响的啊，不要相信这个东西，4岁、3岁、1岁、2岁都没有，都是一样的，差了10岁还是一样的好。只要有神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这个主婚人呢，那就好了啊。他的妻子已经75岁了，75岁的女人还是生孩子吗？我想，若是有的话，那一定是生在世界名字上面，没有。所以他说：“你怎么办？我们刚刚从埃及回来嘛，这边有一个仆人，他是埃及人，你就跟他生吧，你还年轻嘛，你就跟他生一个孩子吧，一定可以生出来。”亚伯兰是一个很懂妻子的人嘛，他就听妻子的话，因为妻子听他，他就听妻子的话。这是我们夫妻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，我们叫妻子顺服，丈夫也要顺服妻子啊。两个人彼此顺服，家庭就很美满呢。他们说亚伯兰说好，你说那就上了他去做了，就果然生了一个。可是生了这孩子之后，就不是一个问题，神就不再跟他们说话，很奇怪，生了。这个埃及人的女仆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司马利亚，生了之后神就不再跟你说话，13年之久神都没说一句话。亚伯兰就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我照你的话去做了，因为我生出这个儿子来了，你竟然不跟我说话，我那么怎么教这个孩子啊？我怎么把这孩子养大合乎你的心意呢？等到他99岁的时候，这个比司马懿已经13岁，这时候人才又跟他说了，这个孩子不是我跟你讲的那个孩子，是要你的妻子啊，生还是你的儿子啊，这个是埃及人的，不是你的，我当初招你们出来就是招你跟你的妻子，没有招埃及人出来，所以这个不是你的儿子，你明年这个时候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们名字叫以撒，这个就很奇怪，不单单是为将来的儿子定一个生日啊，还定他起了个名字啊。若是你的孙子、你的儿子将来有神不计给你起名字，而且定生日的话，那样一定很棒的啊，你就神后神吧。他是说，我的太太已经89岁，我已经99岁。明年是90岁、100岁，哇，100岁生子是很难得的，但到现在都没有人听过这种故事，奇妙的故事。所以他就说了啊，他在心里叫啊，他在心里叫，他就跟神说了，我不敢说我相信不相信，他就不再去敬拜神，向神说了。我只愿意你恩待这个孩子，就是以司马利亚，他已经13岁了，你恩待他，让他在你面前服从。 神就说不是，不是这个儿子啊，不是这个儿子我向你所讲的，我要的是那个灵灵要生的这个儿子，不单单是灵灵要生一个儿子，而且将来要像天上星那么多，海天上那么多，好像是马上就看到的这样。显明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认命说没有儿子的时候，神竟然要说给他们一个儿子，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而且是多多孙，多得不得了，他数都数不过来。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告诉人的事情，我们人在这里接受，怎么接受神的应许啊，我们人要做什么就是领受神的话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就是领受吧。你讲什么我就领受什么，你的应许给我我就领受。亚伯兰，亚伯兰这时候有没有领受神的应许？他领受一半，因为他很难相信说他的妻子还会再生一个，所以他向神说了，你就恩待这里是吗？然后他说了，神就跟他讲，你在这今天呢，你要为你家里所有的男孩子行割礼。行割礼是什么意思？表示说我跟你立约，我跟你的子孙立约，而不是跟你立约，跟你子孙立约。你要跟他行割礼，这个割礼呢，就是一个立约的情景。亚伯兰相信这一点，他不相信，他没有相信他会生一个儿子，再生一个儿子。可是他相信他神会跟他的子孙立约，所以他就那天把他所有家里的男丁，包括他自己，都行割礼的。99岁的人行割礼，辛苦不辛苦啊？你若是看到现在行割礼，是在孩子生下来还没出医院的时候就行割礼的。当然，这跟圣经所讲不太相同。圣经所讲是第八天行割礼的，因为那天婴孩不会，是这种疼痛感觉是最低的，而且那天他会婴孩的体内呢会产生一种止血的功能，所以神就定第八天，在那时候没有什么医药是只能那天，只是现在呢是这种止血的功能很简单，所以现在就在孩子就是要停车里的话，婴孩生下来还没出院就在医院停车里很快。那天呢停车里严重不严重呢？我们就想到有后来有一次，雅各就是亚伯兰的孙子，有一次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雅各的女儿在世界跟世界的一个男孩子彼此相爱，就两个人就有了关系了。然后世界的这个男孩子的父亲就来求亲了。世界的雅各的儿子是说好吧，好可以，有个条件，他们要跟我一样都行割礼。所以男孩子都行割礼啊，那这个世界的酋长说好嘛，为了我这个女儿啊，为我这个儿子娶一个亲，娶一个女儿，娶一个媳妇啊，我们所有这个世界的男子都要行割礼，每个都行割礼。行割礼之后，男人行割礼之后不能走路，走不动，所以在那行割礼之后，雅各的儿子就把世界的男孩一个个都砍头了。你就知道那个人行割礼是很疼痛的事情，不是说哦没关系了，就像小孩子婴儿抱一抱几天就好了，不是。男人行割礼是很疼痛的，我没有看过这个严重，我看过我一个同学，他的儿子到美国来以后，已经是那时候应该4、5岁的行割礼，疼了一个月才能够走，很疼痛的。可是亚伯兰就说好啊，所以说你要行割礼就行割礼，99岁的行割礼。总之他有信心，他说神你说的是为我的子孙立约，我相信，这是第三件事情。他相信神要跟他的子孙立约，可是还是一样的问题。明年这个时候果真要生一个儿子吗？神说的就果真是，过了一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们看到亚伯兰，这是第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是神召他们出来，第二件事情是给他们土地，要告诉他说他有子孙，第三件事情那果真是用他自己的跟他的妻子90岁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。若是到此为止故事就完了，真的不想完了，
神说给他们，他都有了，有土地，有人，虽然说还没拿到，可是神已经有了啊，一切都很圆满了。就好像我们在看到这些小说说啊，这两个年轻人就彼此相爱就结婚了，就永远过一个美满的生活，很好。可是故事就到这里，25年以后啊，也许我们先说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是很多人常问的问题：为什么神既然让他生了这么一个以实玛利，不是说指定叫他生，而是他们想办法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之后，过了13年、14年，当亚伯拉罕自己生了以撒之后，他的妻子说：“这个以实玛利要把他赶走，这个埃及人几乎要把他赶走。”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为难的时候，绝对不是为难的时候，因为这也是他的儿子。为难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：“你就把他赶走，你就让他走吧。”亚伯拉罕就让他走了。为什么在这时候神让以实玛利走？因为这时候以实玛利已经是14岁，超过13岁，13岁的男孩子是14岁，成人。神没有在以实玛利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叫他走，没有，到他成人的时候才叫他走，说他已经成人，出去也没有问题。所以神已经去以实玛利的家族有12个家族，有12个，跟亚瑟的家族就有12个。所以神，我想人会做错事情了，可是人在做错事情又就没有办法收拾了，有些个烂摊子呢，神就救解决，而且解决实在是很做不到，不会随便去解决，不会说神是这么不公道的。生了以撒之后，过了25年，神就跟他说了：“你这个儿子呢，你祖父的儿子，因为你他不知道，可是今天呢，我要他。”你要神没有问亚伯拉罕说你要不要，亚伯拉罕说好吧，你说我不相信了，因为前面3件事情神说什么就成就什么，第4件事情神说要不要，不要不要，神说了，亚伯拉罕就说好，我就给你吧。他就回去跟他的妻子说了，跟他的妻子说怎么样，神说要要这个儿子，要把他献给神。他妻子说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那妻子问他说：“亚伯拉罕说，神说了，我们都可以了。”所以那天晚上，两个人，两个老夫妻啊，不晓得在家里面呢，是不是睡得着觉，我不晓得啊。两个人早上起来一大早。也许睡不着觉，一大早亚伯拉罕就起来了，披着台了，准备上路，就走了3天，到了摩利亚山上，就把他献上去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故事。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就是谁？就是那一位圣子，就是在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。他就向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说。有善行的善，神已经预备那一只羊羔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相信使徒复活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解释。我们今天的解释是这么样的，可是我们要想想看，亚伯拉罕他真的有这么一个知识说他相信使人复活吗？他相信吗？圣经这么说，可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回事情？亚伯拉罕若是相信的话，他根据哪一句话相信说死人能够复活？亚伯拉罕相信神要给他这个儿子以撒，这个儿子是神给他的，一定是给他的，而且这个儿子一定能够活下去。怎么活下去呢？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这个儿子能够活下去。为什么能够活下去？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第17章第19节，这是亚伯拉罕，他听到神的应许，他就抓住这句应许，而且抓得很紧。这句应许很重要，对亚伯拉罕很重要。创世纪第17章第19节，神说：“不然，你妻子撒拉
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这是在他85岁的时候，神告诉亚伯拉罕。做他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要跟谁坚定所立的约呢？以撒，不是跟亚伯拉罕。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跟你的儿子以撒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既然神要跟以撒立约，坚定这个约，而且他有后裔，就是以撒不是只有以撒，而且他有后裔，他有子孙。现在以撒25岁了，还没结婚呢，他的后裔在哪？他一定要活过来，怎么活过来？我不知道。这是亚伯拉罕的特点，他对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，可是呢，他就傻傻的相信。神说他会活，那就活了。怎么活了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了，那是神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不是说我明白我才相信，是我即使不明白我都不相信。所以他就抓住神的计划，怎么样与他立这个约，那我就相信他一定会活过来。所以他相信死不复活，虽然从来没有这回事情，但是相信这回事情，相信这回事情，就是他把他的儿子交托给神，说我相信，所以我交托给我的儿子。可是神后来到了创世纪22章，神看到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的时候，他跟他说了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了，我看到你一个敬畏神的心。神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不仅是一个交托的心而已，而是敬畏神的心。一个信心，我们要知道可以，不知道也可以，但是我们要相信，说我们就把一切都交托在神的面前，这是相信的。不是第二说我脑筋知道，而且我的手一定要交托出去，那是信心。可是这个信心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是一个恐惧战惊的心。说神啊，你是我所恐惧战惊的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我敬畏你，所以你说的话我一定照着。所以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才有一个信心。我若是不敬畏神的话，我的信心没有办法说，不是只有说我交付就可以了，我一定要建立在一个敬畏神的信心上。所以这件事情过了，神说那坚决不养好，就是我要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的四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他知道，第二件事情他相信神给他土地，第三件事情他相信神给他儿子，第四件事情他相信他的约永远存在。他相信神复活，他相信神为他预备一切所要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每次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知道也是这四件事情，就是写在希伯来书第11章，从第8节到第19节，就讲四件事情。我们今天称它为信心之父，很好。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有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亚伯拉罕，而是说，我们既然称他是信心之父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信心之子。我们要跟亚伯拉罕一样信心，一样信心。这四件事情我们有没有？他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说我一定弄清楚我才出去？我不清楚当然可以走，因为我走出去了他就引我的路到那里呢，我不要担心我住哪里，因为他给我一块土地。我看不见的话呢，没有关系，我的子孙一定有。各位，你在想什么活？你盼望的是什么？你盼望你在这边功成立就吗？还是你盼望你的子孙呢功成立就？我相信我们在这边都是很努力，盼望的是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成就更大，都是一样的盼望的子孙。然后我们相信说这个应许是永远不改变，
不是只有在我们的身上，而且在我们的子孙身上永远不改变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两方面的考试，考过了毕业考试了，他考过之后就回家去了，我毕业考了，考过了，文凭拿到了，我就做什么呢？坐享其成吧。没有，在这之后，亚伯拉罕125岁之后还有90年呢，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抓住神的应许，他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。因为这时候神说了：“你是敬畏我的，我一定与你立约。”神与我们立约的时候，就是与我们同行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继续不断在走，在长大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不是说我毕业考了，考过了满分，我就没事了，我继续跟神同行。我这个满分每一次继续都是满分，继续不断的加分啊。所以当教授的时候呢，150不是满分啊，有时候还加5分加10分，那不是满分。亚伯拉罕就是继续在加分，满分之后还在加分。这就是我们在信心的功能上，我们需要注意的。我们觉得，就让你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大的福分，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之柱，我们能够成为信心之子，因为这信心是从神里来的，告诉我们，也把这个信心种在我们心里面，求主你赐恩典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头看到过去的道路，神怎么样引导我们走到今天。在这教会里面，你也同样的恩待我们众人，看到教会是你所扶持所帮助的，你既然建立教会在这里，你必然把信心也赏赐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永不改变。我们向基督感谢，奉主的名。